伟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16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上午10点。在这次这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新西兰枪击案嫌疑犯出庭受审；美国国防部拟定2020国防预算目标对抗中国；美国前情报官员承认被中国招募出卖机密情报换钱；为了防范黑客，美国海军决定隐藏军官名单。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新西兰清真寺枪击案的主要嫌疑人布兰顿·塔兰特星期六出庭受审，他被控犯有谋杀罪。28岁的澳大利亚籍嫌疑人塔兰特自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他在两名武装警卫的押送下在克莱斯特切奇 出庭，法官向他宣读了一下谋杀罪名的指控，并表示他可能还会受到更多的指控。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市两处清真寺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了49人死亡，几十人受伤。除了塔兰特之外，警方还逮捕了另外两名嫌疑人。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星期六举行记者会说，塔兰特有5把枪支，其中2支为半自动武器，都是合法拥有的。他坚决表示要修改新西兰的枪支法。阿德恩还透露说，塔兰特和其他嫌疑人都不在新西兰或澳大利亚的恐怖分子观察名单上。塔兰特用头戴式摄像头的脸书直播了这次恐怖袭击的过程。他还发表了一份长达74页的声明，把穆斯林和移民称作入侵者。他说他选择新西兰发动袭击是要表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处角落是安全的。美国国防部拟定了2020年美国国防预算总额为718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用在防御中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夏纳汉以中国这三个词来总结2020国防开支的重点。美联社星期六在报道中指出，美国的防御战略说明了为什么美国在太空方面耗资上千亿美元，包括建立防卫性卫星抵御可能来自中国的攻击，建造超音速导弹，要在超音速武器的发展上能超前中国与俄罗斯。此外还传出让哈利杜鲁门号航空母舰提前除役的想法，这是因为战略上在未来与中国有关的武装冲突中，航空母舰的重要性相对较低。美国现在还进行小规模的战争打击伊斯兰分子。此外，俄罗斯仍将是美国的重大顾虑，但是沙纳汉把美国军方的主要焦点转移到他认为是更紧迫的安全问题上，那就是中国快速扩张的军事能力。沙纳汉星期四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向军事委员会提出2020年国防预算时，在书面证词中写道，中国正在大刀阔斧地将实行军事现代化，有系统地窃取科技与技术，设法从民间军事融合的策略中得到军事利益。他指出，对于中国军事力量扩张的问题，美国忽略的太久了。沙纳汉并不是第一位对中国军事威胁感到担忧的国防部负责人，在此之前几位美国国防部长把国防目标放在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其焦点之一就是中国。 但是沙纳汉认为中国军事崛起和威胁对美国国防预算而言是越来越紧迫的问题，这已经超出了传统军事力量和美国政党优先考虑的事项，因此拟定的2020国防预算中并没有把中心放在特朗普总统要求军方建造边界墙隔离，而是强调国防经费上应该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海军停止公布新提名和新晋升的海军军官名单。本星期早些时候，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暗示美国公开海军高级军官的姓名和职务，使他们成为包括中国黑客在内的外国网络入侵者的攻击目标。从2019年财政年度开始，美国海军选择不公布新提名的57名军官名单。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国海军及相关机构的网络攻击不断增加。理查森星期三，也就是3月13日在华盛顿说，透明度与安全之间总会有一种紧张关系。他说，美国海军会尽一切可能确保军官的信息安全。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网站 USNI 说，美国各军种按法律要求向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提交军官提名名单，经该委员会审批批准之后交给美国总统签署通过。传统上各军种在将官提名期间会将提名名单交给国防部新闻办公室分享给外界，但据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站报道，自2018年10月以来，美国海军领导层做出决定，不向美国国防部新闻办公室和海军信息办公室分享他们的将官提名，空军和海军陆战队仍然延续一贯的做法。华尔街日报本星期早些时候引述美国海军内部的一份评估报告称，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黑客近来正在对美国海军及其合作伙伴进行网络围攻，美国正面临失去全球军事和经济优势的风险。报告说，这些攻击试图窃取敏感的国家安全数据，国防工业基地受到了大量的重大数据的泄露，以及关键数据不断流失。情报分析人士说，中国黑客瞄准美国海军，目的是取得力量投射能力，掌控对整个亚洲的控制权。中国政府多次否认对美国和其他国家进行网络攻击。中国在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进行的渗透行为，近两年来已经引起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民主国家的高度警惕。根据美国民意调查公司3月11日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美中两国深陷贸易战的一年里，美国人对中国好感度大幅度下降，认为美国对中国构成重要威胁，经济威胁的人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重要威胁的人有所增加。调查发现，对中国好感度跌至了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41%的美国人在今年的民调中说他们对中国有好感。相比之下，在去年同期公布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中，美国人对中国好感度曾经高达 53%， 为近30年来的最高水平。这个调查显示，中国试图影响美国的信息环境，希望改善中国形象的所谓大外宣计划好像并不成功。不过，中国的大外宣计划在一个领域可能获得了成功。根据美国智库胡佛研究所和亚洲协会去年的一份有关中国在美国影响力的报告，在美国媒体领域，中国几乎消灭了所有曾经为美国华人社区服务的独立中文媒体。美国华盛顿的研究机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去年9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说， 中共的影响力和干涉活动对美国高等教育所构成的挑战真实存在。报告指出，中国政府插手美国高等教育的现象包括通过中国使领馆的工作人员抗议美国学校邀请的讲演嘉宾，要求取消涉及中国政府敏感问题的讨论会，通过留学生搜集高校师生言行，用威胁拒绝研究者签证以换取研究者改变学术议题等等。另外，报告指出，美国智库研究人员、学者和其他工作人员也经常表示，中国外交人员和其他人员也试图影响他们在美国国内的活动。美国农业部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生猪价格在猪瘟疫情爆发之后上升。中国上个星期进行了两年来的最大一笔美国猪肉进口。数据显示，中国上个星期进口了23846吨美国猪肉，这是自2017年4月以来中国最大的一笔对美国猪肉的进口，也是美国农业部2013年开始跟踪猪肉出口以来的第三大出口订单。由于美中贸易战，美国对美国猪肉征收 62% 的进口关税，导致去年夏天以后，中国从美国进口猪肉量大幅度下降。2018年8月起，非洲猪瘟疫情在中国28个省份和地区蔓延，造成111例确诊病例。为了控制疫情，中国已经捕杀了大约100万头生猪。中国最近还恢复了对包括大豆和高粱在内的其他面临报复性关税的美国农产品的进口。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表示，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谈判进展良好，但是他没有表示两国是否会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司法部星期五宣布，前美国国防情报局雇员罗恩·罗克维尔·汉森在犹他州的联邦法院承认向中国传递美国国防信息的情报，换取了数十万美元。今年58岁的汉森2006年开始在国防情报局做文职工作前，曾经在美国陆军服役，退役时军衔是准尉。他专门从事有关信号情报和人员情报的工作，可以说流利的中文和俄文，并且多年来保持绝密安全审查级别。汉森2018年6月在西雅图转机前往中国的时候被逮捕。汉森承认，中国情报人员2014年年初将他招募，随后定期在中国与他见面，告诉他中国情报机构感兴趣的情报。犹他州联邦法庭的文件显示，汉森从中国情报机构那里获得了至少80万美元，其中包括至少30万美元的咨询费。有关当局说，汉森很可能是为了金钱而出卖情报。法庭文件显示，汉森在2012年有大约20万美元的个人债务。他在2014年的报税表中列出他经营的云计算服务公司有100多万美元的亏损，随后两年都没有向政府报税。美国税务局调查员哈彻尔说，汉森大概是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招募的所谓软目标，这些人往往都欠下债务。美国联邦调查局犹他分局的负责人说，中国用各种方式试图窃取美国的机密，汉森案件令人意外地看到他们在犹他州的活动范围。汉森的落网始于他试图让国防情报局一位雇员向他提供可以倒卖到中国的机密情报。汉森表示，他可以作为这位雇员向中国出卖情报的渠道。汉森还教这名国防情报局的官员如何秘密录音和发送情报，以及收到现金报酬后如何隐藏和洗钱。这名雇员随后向国防情报局做了报告，之后作为联邦调查局的线人继续与汉森接触。司法部的文件说， 有关信息涉及美国军队在某一个地区的备战状态，属于绝密。汉森从联邦调查局线人收到他所要的机密文件后进行了阅读，并告诉线人他把大部分内容记在脑子里，还有一部分文字加密后隐藏在其他电子文档中。法院将在9月24日正式宣判。汉森已经与检察官达成被判处15年监禁的认罪协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的2019年的军事预算、军费预算超过它的 GDP， 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这显示军事现代化仍然是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的当务之急。中国国防预算持续增加，加深了那些与中国有领土主权争议邻国对北京意图和战略目的的猜疑。在中国的军事威吓下，台湾在加强自身国防能力建设的同时，寻求美国提供更先进的防御能力，抵御中国可能的军事入侵。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2019年军费将增加829亿元人民币，比2018年的军费增加 7.5%， 达到11199亿元人民币。尽管今年中国军费的增幅低于去年的 8.1%， 其增速仍然高于中国政府为今年经济增长设定的 6% 至 6.5% 的目标。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说，中国军费增速放慢，虽然跟整体经济增长放缓有连带关系，但关键是中国过去十几年来军费快速增加，军队现代化布局相对到位有直接关系。
最近的十几年，按北京的说法是属于这个补救的这么一个动作。那看来这十几年补救的已经初具规模了，方方面面，特别是海军和这个海军航空兵，这个以前的短板，前一阵这个舰船像下饺子一样，看来已经补够了。
中国在2016年以前，军费曾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字增长，但过去4年，中国军费的增速开始放缓，均以个位数字增长。中国人大代表、前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何雷中将在刚刚结束的两会期间称，中国军费预算增速放缓，可能有助于北京反驳西方国家所说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在其2015年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中说，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是国家和平发展的安全保障。面对深刻演变的国际形势，要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在国防预算连年快速增长的支撑下，中国军队的建设日趋现代化。2017年第二艘航母下水，轰20隐形战斗机和歼20隐形战斗机等相继亮相。中国在其加强国防能力的同时，也在被其认为拥有超过 90% 主权的南中国海的岛礁上兴建军事设施。此举不仅招致与中国有主权争议国家的反弹，更让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咄咄逼人的军事炫耀表示担忧。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说，中国武器更新换代，周边的小国或跟中国有领土纠纷的国家势必会非常敏感，但是他强调，中国发展军力不会引发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看不到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对于中国咄咄逼人的海洋行动扩张，美国两艘 B-52 战略轰炸机3月13号再度飞越南中国海。美军表示，这是一次例行训练，这是美军 B-52 战略轰炸机在10天内第二次飞越南中国海。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星期四发表声明说， 美国飞机定期在南中国海上空执行任务，对盟友和伙伴国家提供支持，对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飞行显示支持。美国今年2月11号再次展开自由航行行动，海军两艘导弹驱逐舰驶入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由中国实际控制的美济礁的12海里范围内水域。此外，英国和法国军舰也曾在南中国海执行过自由航行行动。过去一两年来，中国还加大了在台湾周边的军事存在，军机军舰绕台，在中国沿海城市举行军事演习等，目的显然是针对中国所说的威吓台独，从而最终实现祖国统一。马鼎盛说，海峡两岸有危机，但机大于危。他说，台湾同大陆的军力相比差距悬殊，但中国并不想以武力实现统一，只是希望通过加强军力威慑台独，不要触碰北京的底线。台湾民进党政府2016年5月上台以来，中国切断了同台湾的联系，面对中国在国际上的打压和军事威胁，台湾总统蔡英文去年6月提出要在2019年增加国防预算183亿元新台币，约5亿9000多万美元。此外，蔡英文还大力主张台湾要坚持国防自主，国机国造，国舰国造。台湾军事观察家施孝伟表示，解放军军力的现代化的确会给台湾的防卫增加压力。他说，台湾的资源有限，不可能同大陆进行军备竞赛，所以要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关键的空中防御和作战能力上。台湾国防部今年2月底正式向美国提出购买66架 F-16V 战机的军售案，这笔军购案总价值2500亿新台币，约近80亿美元。根据美国的台湾关系法，美国在同中华民国断交之后将继续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美国对台军售历来是美中关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中国多次表示反对美国对台军售。军事观察家施孝伟说，美国对台军售不仅仅是向台湾出售先进的武器，更重要的是强化美台的军事盟友与合作。
对美国来说，出售武器给台湾就强化它跟台湾的这样一个盟友的这样一个关系，另外也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那也希望就是说，未来如果两岸之间真的无可避免的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台湾现有的这个军事力量能够协助台湾做一个比较更长时间的一个防卫。
今年2月26号，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斯特西姆号和弹药补给舰查尔维斯号通过台湾海峡，这是2018年以来的第四次类似行动。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一方面被认为这是美国在国际海域进行自由航行行动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被认为是向中国展示美国维护两岸和平与稳定、力挺盟友台湾的意愿。尽管中国2019年军费增长幅度有所下降，但中国军费支出不透明、不公开，经常招致西方国家的诟病，指出中国每年实际的军费支出要远远大于其国防预算。中国正在建造第三艘、第四艘航空母舰，而动辄数百亿元人民币的航母建造费用，据称是国防预算之外划拨的。中国其他一些军费支出也常常不包括在预算之内。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说，西方国家对中国军费不透明的质疑是必然的，因为中国本来就不是一个资讯开放的国家。不过他说，中国军费仅占其 GDP 的不到2%，与美国和俄罗斯的军费在他们国家 GDP 的比重相比低很多。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每年一度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两会被视为观察中国政治的重要窗口。虽然政协和人大分别被戏称为花瓶和橡皮图章，但是在过去不管是雷人提案还是官员发言，每年仍然有一些看点。相比之下，不少分析人士认为今年的两会气氛格外沉闷和诡异。从官员到代表无不如履薄冰，政治安全和防范风险更成为大会的主题。今年两会的气氛肃杀，原因何在？政治安全成为两会的主题，凸显了中国国内政治生态的什么特点？那么，对今年两会是否有积极的信号？对这个问题，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记者的提的问题了，我就提的都是重大的，而且是非常尖锐的问题啊！无论是国内的民生问题，还是国内目前遭遇的各种危机，那么我觉得李克强呢，能够在这些问题上了，有非常好的一些应对了。尽管刚才也有破空和高先生说的有很多的问题，包括假大空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呢，他的主要的基调还是要求对政府改革，对自己那个动手，然后呢，对老百姓的让利，要扶持企业，要那个推动那个市场那个开放，同时呢，对国际的社会呢那个伸出了橄榄枝。我觉得这里边呢还是有些积极的信号。
那么，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党魁，跟李克强现在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对这个问题，独立评论人士高鑫说。
他对李克强的防范和极不放心，那么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他只会对李克强更不放心。同时，从李克强的角度，我们看刚才提到的记者招待会，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他首先必须先戴，在回答记者第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必须首先先戴一个帽子。在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习近平以习近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新思想为核心为指导，一定要把这个帽子先戴上。这是第一。第二呢，刚才霍峰先生提到的就是两条经济路线，我现在认为就是今天的中共政权在习近平个人独裁唯我独尊的前提下再提党内路线斗争，我觉得有点沿用过去的习惯性的思维了。我倒是认为刚才霍峰先生讲的两条经济路线实际上应该是习近平那套班子是决策班子，李克强这套班子是执行班子，这不是一条水平线上的。习近平完全掌控了经济决策，甚至在经济会议上的讲话是他，在经济会上布置工作也都是他，这和过去的胡温时代甚至江珠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李克强是现在的中国国务院总理，他跟当年的中国长期担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相比，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呢？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我是认为呢，习近平呢现在是掌控了，就是想做的滴水不漏，但是他的滴水不漏呢，因为出现中国的经济方面的那个多种危机了，那么所以呢，现在李克强呢，尽管他在执行就是习近平他的这个架构了制造的经济路线，但是因为李克强现在更多的那么担负起了一个消防队队长的这个角色，那么我认为这个消防队队长的角色呢，面对着中国的经济的目前的这种危机了，我觉得就像在毛泽东当时的一个中国国民经济出现混乱的情况下，周恩来呢担负这种角色，那么这种角色一方面呢可以那个就是帮助，就是不会功高盖主的情况下能够帮助这个政权稳定，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在老百姓心中呢恐怕呢也会形成比较好的正面效应，使得李克强呢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呢恐怕政治地位或者民生地位呢，那么我觉得会得到提升。
那么中共体制像所有的共产党体制一样，是政党也就是执政集团跟政府两套运作方式，对于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独立评论人士陈破空说。
中国五大机构中啊，人大政协只有开会的时候起一点作用，橡皮图章花瓶的作用，中央军委只有是在对外斗争最对的这样人民的起点作用，日常生活中就是党政两套系统，一个是国务院的一个政府系统在运作，一个是习近平和李克强那个王沪宁这个党的系统，党务系统在运作，在具体运作中这两个之间碰撞很大。所以在这次我们看到这个两会开始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国务院的这个办公室主任研究室主任叫做黄洪良，专门被安排出来说话，说这个报告起草的过程就说这个非常不容易，争取了10000多人的意见，有很多人参与，实际上他暗示这个中间有很多的争议，最后才一个妥协的版本。那么是国务院这个人出来说，就是为国务院有人参与打消了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是仅仅是习近平的班子起草了这个报告，尽管是政治局通过审议，但是另外一点也说明了国务院起了很大的作用，说这两边的柔和，所以以至于导致了最后这个报告是在最后时刻送到代表手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资深共和党议员肯定中国立法保护外国投资，但是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必须承认盗窃美国知识产权是核心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双方之间的争端。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给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
德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麦克·麦卡尔呢，是众院外事委员会的资深成员。今天他造访总部在纽约的外交关系协会。他回答美国之音记者的提问显示，知识产权保护仍然是一个美中双方贸易争端中有待解决的核心问题。记者问他，中国人大刚刚通过的外商投资法，这是否能缓和美中贸易争端？我们来听听麦卡尔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
这是走在正确的方向上。几个星期前我就读到了有关内容。我认为，因为美国企业非常关切到中国做生意，如果中国盗窃他们所有的知识产权，我认为核心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习近平主席能同意这个看法，那就是真的向前迈进了一步。
迈克尔在谈到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的时候说，美国军事和情报部门的官员都告诉他，今天美国在世界上面临的主要威胁已经不是来自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而是来自中国。我们来听听麦克尔是怎么说的。
China's abuses with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espionage, 20 million security clearances stolen, including mine, with no consequences.
中国践踏知识产权，窃取了2000万份的人事信息，包括我自己的，却没有任何后果。在全球范围内，他们做事很聪明。投资数万亿美元到像一带一路这样的计划，但是他们到这些国家所做的却是利用他们，从中国到非洲到西半球，他们的投资回报率是3:1，他们带来自己的工人，不雇用所在国的工人，他们剥夺那里的自然资源，他们不开一枪就从经济上接管了这些国家。例子之一就是斯里兰卡，他们拥有了斯里兰卡的港口，在吉布提我们有一个基地在那里，现在中国人也有一个
了。
在与纽约外交关系协会的对话中，麦克尔议员说，美国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加强跟非洲国家的关系，但被问到美国的措施规模怎么能跟中国万亿投资竞争的时候，他表示最终要说服这些国家，告诉他们中国并不代表他们的最佳利益，而美国的企业能代表。在对话中，这位资深国会议员在回答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试图称霸世界的问题时，他说美国难以跟一个窃取了价值数万亿美元知识产权的国家竞争，但现在美国司法部已经开始起诉相关的中国官员。他表示使用中国的5G技术等于对中国敞开大门向他投降。他说在美国国务院提升网络安全层级是一件早就应该做的事情，也就是建立网络大使，以便跟其他国家谈判网络安全问题，在国务院建立网络部门。他说他在国土安全部就这样做了，现在要在国务院也这样做。他还谈到了中国的人权问题，提到了中国对新疆穆斯林维吾尔人的镇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俄罗斯叫停了中国投资在贝加尔湖畔新建瓶装水厂的项目。这个计划向中国供应贝加尔湖水的项目，两个月前开工后，立即在俄罗斯国内引发规模越来越大的抗议，甚至俄罗斯总理最近也过问这一项目。害怕中国威胁让俄罗斯社会非常敏感中国在贝加尔湖地区的活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州长列夫琴科星期五下令暂停中国投资的一家位于贝加尔湖畔的瓶装水厂的施工。稍早前，当地一家法院也做出了同样的裁决。中国投资人多年前决定投资14亿卢布，大约相当2000多万美元，在贝加尔湖畔兴建瓶装水厂。绝大多数的瓶装水将会供应中国市场，水从400米多深的湖底中抽取，工厂计划在2021年投产。这个项目可创造150个工作岗位，当地的一些基础设施也能够借此得到改善，因此受到了各级地方官员的支持。但项目在1月份开工后，立刻引发俄罗斯社会的抗议，抗议声浪越来越大。进入3月份之后，一些过去较少关注政治和俄罗斯社会问题的演艺界人士也加入抗议，他们中甚至有人去莫斯科红场等地示威。许多俄罗斯官媒也不同寻常地跟踪报道抗议活动，全国性的官方电视台还邀请抗议的艺人参加节目，讨论中国在贝加尔湖畔投资建厂所带来的危害。目前已经有多个要求停止这一项目的请愿信，其中一个请愿信的签名人数现在已经达到92万人。伊尔库斯克州州长列夫琴科星期五在这封请愿信上留言回复说，他为此几天前特别召集新闻会向公众解释。列夫琴科说，早在2010年，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召开有关开发西伯利亚社会经济战略会议时，当时的伊尔库斯克州州长梅金采夫就提出了这个项目。梅金采夫卸任州长后曾经担任上合组织的秘书长，他目前是俄中友好协会的俄方会长，同时也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的议员。列夫琴科说，这个项目受到了俄罗斯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的支持，同时也通过了生态环保等部门的鉴定论证。但是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投资人可以在兴建的过程中违反有关法律。他说，在检察院和生态环保等部门对施工现场的检查中发现了一些违法现象。随着抗议活动规模的扩大，俄罗斯有关部门上个星期开始对瓶装水厂的施工现场实施检查。来自统一俄罗斯党的国家杜马生态环保委员会主席布尔马托夫当天同样在回复那封请愿信时说，过去对这个项目所做的一些生态环保方面的鉴定出现错误，他稍早前已经请求俄罗斯检察院针对为这个项目划拨土地、提供开工许可证以及通过生态环保鉴定和社会听证这一系列过程中是否有违法现象展开调查。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也介入到这起事件中。梅德韦杰夫星期二表示，必须对瓶装水厂项目的所有方面展开调查，他已经下令调查这个项目是否符合最高级别的环保标准。俄罗斯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抗议示威活动，官方通常对绝大多数的抗议活动置之不理，视而不见。但俄罗斯的官媒、执政党的议员、高官甚至总理纷纷关注这一事件，类似的举动十分罕见。前苏联几十年前曾经在贝尔加尔湖畔兴建了一座大型的造纸厂，工业废水直接排入湖中，因此长期是破坏贝加尔湖生态的一个主要污染源。苏联解体后，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铝业大王和财阀杰里帕斯卡成为这家造纸厂的主要大股东， 虽然生态环保组织和活动人士一直要求关闭造纸厂，伊尔库斯克州和俄罗斯其他地区也为此多次发生过民众抗议，但工厂在很多年的时间里继续工作，源源不断地向湖中排放废水，一直到两三年前，主要因为亏损等经济原因，这家工厂才最终关闭。中国人认为贝加尔湖在古代曾经是中国领土的说法，让俄罗斯社会警觉，中国在贝加尔湖的活动也因此让俄罗斯社会非常敏感。两年前，中国学界曾经提议建输水管道引贝加尔湖水到中国甘肃，解决西北地区的缺水问题，甚至有报道称用贝加尔湖为中国解渴。相关的消息公布后，立刻在俄罗斯引起大量讨论。俄罗斯社会同样不满中国人在贝加尔湖畔购买土地，然后兴建宾馆和餐馆接待中国游客。贝加尔湖的那家造纸厂的厂区内，原来也曾经开设有一家规模不大、有中国投资背景的瓶装水厂，但是在抗议声中，这家工厂稍早前也被关闭。贝加尔湖环保人士库兹瓦诺娃说，贝加尔湖每年的水位高低一直被人关注。他说，贝加尔湖的水位在下降，如果再从湖中抽水，将抽多少水，抽水的速度是多少，应该有一个模型来计算。如果湖水真的因此减少很多，那肯定会对湖区周围的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生态环保人士说，虽然瓶装水厂甚至输水管道不会影响水位，但俄罗斯社会，特别是西伯利亚东部和贝加尔湖周围地区的居民都特别在意有关议题。贝加尔湖畔目前已有多家瓶装水厂，但因为都同中国无关，因此这些工厂都在正常运转，并没有受到这场风波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回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就是中国名义上的最高级权力机构，星期五毫无悬念地通过了备受国际舆论关注的外商投资法及政府工作报告等一系列文件。会议结束后，中国总理李克强依照惯例在记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其中包括美中关系等多个国际热点议题，以及中国经济和民生等方面的问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2019年中国人大闭幕会上，总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外商投资法、两高报告等均获得高票通过。一些人大代表对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予以积极评价，对于未来的发展持乐观态度。
今年的基本面还是非常好啊，但是呢，也有一些面临的发展的困难。但是呢，大家呢，对于我们的发展呢，都非常的有信心啊，所以我想今年的情况应该是稳中求进啊，稳中向好吧。
任何一个时期都会有它好的一面，也会有它困难的一面，不可能说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帆风顺的。发现问题，正视风险，就是我们解决问题来防范风险的前提嘛。
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因案卷丢失丑闻受到舆论指责，今年最高法的报告获得三位数的反对票，也是今年人大会议上获得反对票最多的议程。李克强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就中国经济增长、减税降费、就业民生、朝鲜半岛问题以及美中关系等回答了记者提问。李克强说，中美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两国关系在曲折中前行。
中美建交40年来，可以说是一直向前，取得了丰硕成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曲折不断，风云变幻，但是向前走的大趋势没有改变。
对于美中贸易谈判，他没有表明中方会接受什么样的协议或者不接受什么样的协议。
美中贸易啊，我不担心，到最后每一个人都是政治盘算，
他要选举，美国要选举就要经济，要经济他就要想清楚，现在这样子下去对他的经济增长来讲有没有帮助。
近来华为事件引发了一些国家对于信息安全的担忧，尽管李克强没有明确提到华为，但他否认中国政府要求企业监听他国的信息。此外，李克强对于刚刚通过的外商投资法表示肯定，称准入范围会越来越大。今年政协会议期间，有代表发言提到 P2P 暴雷引发群体事件，有记者问到互联网加发展共享经济方面发生的负面事件，李克强对此回应称要进行监管，引导其健康成长。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每年一度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就是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3月15日大会表决通过了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在中国共产党坚持拒绝司法独立的背景之下，今年的两高报告依然将政治安全放在首位。两高报告分别获得156票和71票反对票，成为本届两会表决中反对票前两名。政协委员朱征夫曾经在2016年提议要让犯罪嫌疑人上电视认罪要慎重，并且建议人大适时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今年中国两会期间，朱征夫的提议再次引发网民和律师界的热议。知名媒体人崔永元爆料最高法院案卷丢失丑闻，相关案件主审法官王林清举报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当局调查结果公布后，王林清上电视认罪，承认自己偷窃案卷，引发强烈的反响。不少人质疑最高法院的报告中没有提及这一民众关注的案件。中国的人大能否应该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电视认罪是否合理合法？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大多避而不答，而来自法院和检察院的代表则表示没有关注，没思考。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对两会代表的现场采访。
这个要建立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这个是从中国的政治体制来讲，那么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尊本质的特征，那么一个这样的一个本质特征要充分的显现，充分发挥其应有的这样的一种优势，那我想建立一个形成一个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非常重要，对这个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那么这个纯洁党的领导，那么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举措。谢谢。
这个现在这个公民政治权利联合国公约已经签订了，
我想这要全国人大，叫全国人大共同来讨论了啊。谢谢。
现在是不是时候应该考虑？
我想这是到需要我们的共同的去研究这个问题，也需要一定的程序。谢谢。
还有这个官员财产的阳光法，你觉得是也应该？
对不起，到此为止吧。
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那么您觉得人大有没有必要去批准这个公约呢？
这个你还是找一个人大的这个同志了解情况，叫他们去那什么，好吧？这个再具体的再了解一下，因为我关注的是这个关于一系列的这个破产审判，没有关注这个。
我应该进行一个广泛讨论的一个课题。那么我认为在该批准的时候，全国人大一定会全面考虑的，他不会是因为一单方面的认可，而是全方位全面的接受。
您觉得这个公约对于中国公民保护他们的政治权利是不是很重要呢？这个
看怎么说了， 我觉得还是应该是全方位的考虑的，对吧？不是单一来回答这个问题。
哦，那人大的工作有人大的这个安排吧？啊，那个。政府应该有他的全盘安排啊，这个不是，这怎么说啊？就是说不是我们参与的事情吧？
公民的政治权利是不是很重要呢？对于中国公民来说，
当然重要。现在大家越来越有这个保护自己的权利呀，行使自己的权利啊，越来越有这种意识，而且现在也环境是越来越好。
您觉得就是联合国公民政治权利公约啊，对于中国公民来说是不是重要的？
因为真的还，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
是吧？
不好意思，
这个外交部啊，就是中国国家这个政府方面呢，很早就签约了，但是呢，这个一直没有得到人大的批准。您觉得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不熟悉，没研究，不好意思。
还有一点，你有没有看到过这个有一些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啊、在电视上认罪？
有些时候好像有看到。
对，您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吗？对于这个审理案件来说，
那个应该不是审理案件的方法，那个不是审理案件的方法。那个只是有些时候是一些那个，可能是要去这个回应一些媒体的一些的问题吧。
对。但是您觉得这个跟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戴高帽子游街有什么区别吗？
这个在电视上认罪的人呢，不一定是有罪，最后可能证明是无罪。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我没有研究，这个东西
是吧？
这监视这个概念是啥意思？我讲一个人有不有罪啊？按照我们国家来讲，只能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主持。至于这诸委员的提议这些内容啊，我也不了解，我也不好随便表达，好吧？
那么您觉得
庭审制度的改革就是以证据来说话？
是。那么您觉得这个口供单独口供能不能作为证据呢？
以证据来说话，法律对证据是有规定的。
最需要的就是进一步推进司法制度公开，是司法制度改革，让这个所有的司法这个案件的审理都在阳光下进行，好吧？谢谢大家啊！
在阳光下进行，你觉得这个昨天没有谈到这个涉案人爆料的事件，然后关于这个最高法院案件丢失的事情也没有，你觉得这是为什么？
因为这没有进入法律阶段。没有进入法律阶段，所以当然他写不到这个报告里面去。
这个王明清法官确实认罪了。
这个我相信我们法院会做出正确公正的处理，好吧？谢谢大家啊。
这事儿真是没有认真思考过。
没有认真思考，你觉得作为这个检察系统的人，是不是要去这
么？检察机关会依法的履行他的职责。你说的这个问题呢？牵扯到这个媒体应该怎么报道案件的问题，我对这问题没有研究。
是最高法院现在案件丢失的这个情况，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这是不应该发生的嘛。
对，那您觉得这个王林清他是不是监守自盗的？
那这个我就搞不清楚了，抱歉啊，抱歉。
那您觉得这个是法院的管理制度出现的问题，还是个别人的问题呢？
那应该是个别人的问题吧。
案件丢失这个情况，我相信我们国家没有这个情况。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陆阳，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新西兰清真寺枪击案主要嫌疑人布兰顿·塔兰特星期六出庭受审，他被控犯有谋杀罪。28岁的澳大利亚籍嫌疑人塔兰特自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他在两名武装警卫的押送下在克莱斯特彻奇出庭，法官向他宣读了一项谋杀罪名的指控，并表示他还可能有可能会受到更多的指控。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市两处清真寺发生的枪击案造成了49人死亡，几十人受伤。除了塔兰特之外，警方还逮捕了另外两名嫌疑人。美国国防部拟定2020年美国国防预算总额为718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用在防御中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纳汉以中国、中国、中国这三个词来总结2020国防开支的重点。美联社星期六3月16日在报道中指出，美国的防御战略说明了为什么美国在太空方面耗资上千亿美元，包括建立防卫性卫星，抵御可能来自中国的攻击，建造超音速导弹，要在超音速武器的发展上赶超中国与俄罗斯。此外还传出让哈里杜鲁门号航空母舰提前除役的想法，因为在战略上，在未来与中国有关的武装冲突中，航空母舰的重要性相对较低。美国司法部星期五宣布，前美国国防情报局雇员罗恩·罗克维尔·汉森在犹他州的联邦法院承认向中国传递有关美国国防信息的情报，获取了数十万美元。今年58岁的汉森2006年开始在国防情报局做文职工作前，曾经在美国陆军服役，退役时军衔是准尉，他专门从事有关信号情报和人员情报工作，可以说流利的中文和俄文，并且多年来保持绝密的安全审查级别。汉森2018年6月在西雅图转机前往中国的时候被逮捕。汉森承认中国情报人员2014年初将他招募，随后定期在中国与他见面，告诉他中国情报机构感兴趣的情报。美国海军停止公布新提名和新晋升的海军军官名单。本周早些时候，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暗示，美国公开海军高级军官的姓名和职务，使他们成为包括中国黑客在内的外国网络入侵者的攻击目标。美国农业部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生猪价格在猪瘟疫情爆发后上升，中国上个星期进行了两年来的最大一笔美国猪肉进口。数据显示，中国上个星期进口了23846吨美国猪肉，这是自2017年4月以来中国最大的一笔对美国猪肉的进口。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